欢迎回到 Carry Out Carry 凯瑞教练的 Podcast， 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 Carry。 没错，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因为今天的主题其实是我自己发想，然后是我自己想要跟大家聊聊，然后分享给大家一些想法，所以今天我的共同主持人 Gab 不会出现。对，所以他今天不会出现。那其实现在录音的时间是7月3号凌晨，对，7月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也是夏天暑假正式开始的时间点。不过因为我们早就在放暑假了，无论是就是我们自己啊，或是上班族啊，或是上班族，但有些人在 work from home 嘛，那学生的话早就已经就是停课，在家里已经提前放暑假了，那可能就是在家上课，然后现在紧接着就是暑假。那通常这个时间点啊，就是如果在疫情发生之前，就是所谓的健身房的旺季，无敌旺季，就是开始大家想要，哎，夏天来了，我要来好好认真减脂一波，然后要去海边玩啊，然后这样可以展现自己的身材啊之类的，无论男生女生。那有些人想说，哎，夏天到了，我要看看自己的身材怎么糟糕成这样，我哪可以那个展现出来，那就来好好开始锻炼好了。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就开始大家想要涌入健身房，然后来训练啊，然后或者是说开始想要寻求专业教练的协助，来开始上教练课等等，或是团体课之类的。所以通常这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那当然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营业，所以等于是原本是旺季变成淡季。不过每到这个季节呢，无论怎么样，大家都是有想要开始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体态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起始点吧，一个时间的起始点。对，虽然说现在疫情的关系，健身房没有开放，那大家可能觉得啊，没办法去健身房，可是我还是想要开始来训练来运动。那在要开始之前呢，大家可能就会心中很多想法，我到底要怎么开始，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训练，那我要设多长的那个周期才能够达到我想要的效果。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其实都会在就是想要刚踏入训练领域的初学者，他们心中都会充满这些疑问。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接触到这些族群，初学的族群的时候，也会最常被问到这些问题。那我今天也整理出几个算是我最常被问到的几个问题。 OK， 那我们就姑且叫它就是重量训练的101个疑问好了。那其实也刚好就是两个礼拜前我就是接受一个 podcast 节目的邀请，跟他们一起录音。那这个节目呢叫做 Blue Ball 散步上篮的 podcast。 那他们就是很喜欢讨论有关于篮球，无论是国内国外的篮球，然后还有一些美国的篮球流行文化。这节目非常棒，如果说你喜欢美式篮球文化，或是你喜欢听就是国内外的一些篮球比赛的解析，你们都可以订阅他们节目。他们叫做 Blue Ball 散步上篮 Podcast。 他们其实是由就是一群台湾人，他们在美国工作生活，那好像是在美国的中西部吧，好像中部，好，我记得在底特律那附近，密西根，他们在那边工作生活。然后他们其实也是过去因为受疫情影响没有办法打球，就只好，好吧，那就来录音来讲一些实话，也不是实话，就是想说来录音好了，然后来录个 podcast， 然后来讲一些干话，然后就是分享美式篮球文化跟一些国内外篮球的东西。 OK， 他们节目真的非常棒。那时候参与他们的录音的时候，他们也问了我几个有关于训练上的问题。那其实这些问题也刚好跟我自己收集到这些问题有些重叠，所以我今天可以一起分享。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也是献给他们，那也是谢谢他们来邀请我来就是上他们节目一起录音。 OK， 好，不过在开始之前，我先来回复一下我们的五星留言好了。好，稍等一下，我打开一下。 OK， 好，最近就是有 收到几个五星的留言，那我真的是非常谢谢各位对给我的五星留言。那我现在来回复一下啊，我来看一下。好 ，OK， 第一个是需要被大量资讯喂养的安博，这个应该是 Gabe 的粉丝，没有，他应该是那个 Gabe 那个上课的学生。有深度的对话内容，收获满满，希望可以再推出更多人的内容，觉得很棒，谢谢教练。OK， 真的非常感谢那个安博的留言。那就是这也是我一开始做这个 podcast 的目的啊，其实就是想说把一些可能没有办法用影片呈现的东西，一些健身的不对，一些训练观念啊，或一些我对于训练的看法、啊、这些东西呢，能够透过 podcast 的方式来分享给大家，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有些东西训练的东西你用成影片拍可以，可是如果是那种像是观念的或者是比较多点深度内容的东西的话，用影片呈现可能会比较困难，可能会很冗长，然后大家都会不想看，就想要关掉这样子。好，那下一个下一个是 Dora Yu力清改博、哦、这应该也是Gabe 认识的，不对不起，这应该可能是认识 Gabe 的粉丝吧。好，凯瑞请来的来宾都很有内容，值得一听再听，感谢感谢。其实我中间有几集就是有邀请我的朋友同事，他们在某些领域就是算是蛮专业，像我的同事 Mike， 他是健美背景的，所以之前有专访他。那 Gabe 之前是因为他自由教练有一定的经验，那我就是之前有就是邀请他上我的节目，然后跟他聊他当自由教练的一些经历 OK 的经验谈。那近期还有邀请我的以前学校国体的学校的选美举重队的选手，那也请他分享他就是当选手的心路历程。那未来我应该也会再规划几集专访，就是想要找一些在某个领域的佼佼者，然后我认识，然后想要邀请他们来上我的节目，然后跟他们聊聊他们擅长的东西，也可以请他们分享他们的一些背景，在这产业的一些背景。那我应该会先从我应该先从我认识的人先啦，对啊，那个认识人比较好邀请嘛，对不对？比较没有压力。好，那下一个，这个的 ID 叫 EJ， 哎，对不起，我拼一下好，因为我有点不太会念 YIJHIH Young。好，抱歉，因为这个发音我有点不太好，不知道怎么念。好，疫情在家都在看凯瑞。胡林初学者八堂课度过，五星吹捧一下，感谢感谢啊！他说的那个胡林初学者八堂课是我之前帮我的公司超新健身中心拍的胡林的初学者八堂课的影片，在 YouTube 上面。那这些都是胡林的一些基本的初学的动作，从初阶的到中高阶的都有。OK， 那。我相信大家最近在家里应该都是居家训练啦，用既有的工具器材来训练。那我想这个八堂课影片应该会帮大家蛮多的。当然我们有进阶的课程影片在上面，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OK， 也别忘记订阅我们公司的频道。我们公司最近在冲订阅数，冲十万，对，让我们来领牌吧。好，然后下一个是 OK， 这个是 YW19930213， 从超核心认识 Carry 教练，从超核心认识 Carry 教练，一直很喜欢教练的教学跟说明，发现有 Podcast 赶快来听。哦，这个应该是我学生，嗯，这个应该是我学生，没错，对，我有些学生就是跟我上课，然后跟他们聊聊天，有时候会跟他们聊 podcast 东西。OK， 感谢感谢。好，那下一个哦，这个也是盖博的粉丝喽。我来看一下，嗯 ，Kelly 和629，哦，这个应该是 Gabe 的 粉丝没错。感谢 Gary 教练推荐，嗯，果然是他的粉丝。OK， 声音好听，笑声爽朗，内容也很丰富，也专业，配合时事，让人听得很顺畅。教练加油，非常感谢。那其实声音好听，笑声爽朗，应该我不知道是指谁啦。好啦，就是好啦，两个都是啦。那个应该不会说是只有我啦，虽然说我常常在那个录音的时候笑得很大声，笑得很夸张。其实像声音的部分，其实就尽可能就是我们尽可能展现清楚啦。那有时候可能因为来访的来宾他们没有专业麦克风的器材，都是用像是无线的蓝牙麦克风，所以收音上可能不是很好。那因为刚好 Gab 还有我一些同事，像 有几集是跟我的同事 Julie 一起合录，那他们都有专业麦克风的器材，所以音质都非常好。不过我就尽量对，尽量从后置去处理，让大家听得清楚一些，那希望不伤大家耳朵啊。毕竟远端录音就是有这样子小小的问题，并不是大家都有那个专业麦克风器材，所以有时候可能邀访对象他们的那个音质可能没有像我跟 Gab 一起录，或是说我跟 Julie 教练一起录那么好。对对，这个再请大家多多包容，就毕竟是远端录音的关系。OK， 好，五星留言大概回复完了啊，靠腰忘记回到一个啊，这个是我老婆留，那我觉得也不用念了啦，然后这自己人。那还有一则五星评论，其实留了当下我有看到，那也是蛮长一段的。不过现在我打开Apple Podcast 的评论呢就不见了，看不到。有时候 Apple Podcast 很奇怪，就是有人有留言给你，可是你没有办法马上看到，好像被隐藏起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蛮奇怪的。OK， 但我有印象，这位网友的留言有留说，其实蛮想知道，就是硬式壶铃跟软式壶铃，就是竞技壶铃的一些差异啊，或是他们一些训练之类的东西。那他也好像也有写到，希望我可以邀请，就是在台湾有在比竞技壶铃的人来做访谈这样子。嗯，这个我可以纳入我的口袋名单。对我应该，我记得我好像有认识，但没有到非常熟啊，但是有知道有些教练在台湾有比竞技壶铃。OK， 那如果说有在听我的频道，然后有在练竞技壶铃、软式壶铃的教练呢或选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私讯给我，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聊这个两种形式的壶铃，他们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啊、背景之类的。好，那五星留言我们就回复到这边。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或是说有想要对我说什么，欢迎大家给我五星留言一下，好不好？那我会再就是收集一下，然后在某个节目来一一回复大家。OK， 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好了。就是重量训练的101个疑问。那在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我收集了几个我比较常被问到的问题，我整理一下，然后今天来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回复一下。好，那其实呢，在这个季节啊，夏天的季节，大家都想要开始改变自己，不过很常就是遇到一些人会问说，欸，那我到底要怎么开始？我要做些什么样的训练才对？我目标怎么设定？我该不该花钱找教练上课？还是我就自己练就好？还是说我去上团体课，或是其他等等这些疑问之类的？其实有这样子的疑问，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不过最主要的是还是要个开始。因为今天不管你的问题再多，你还是要鼓起勇气踏入健身房，然后开始来运动，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OK， 那刚刚提到就是找教练，其实如果说真的是预算有限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一些有那种动作学习的研习课程先开始。 欸、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一些训练动作跟训练的观念呢，可能有一些初步的想法。等到你有预算，足够预算之后呢，再去找教练上课也不迟。OK， 好，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目标的设定，那我们第一个就来聊一下目标的设定好了，以及一些训练方法的使用。这个是我算是最常被遇到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排第一名吧。好，其实目标的设定啊，它并不难，老实说并不难。你要说它很难，也可以很难。如果说今天你的你很贪心的话，你什么目标都想要的话，当然一定很难，因为你没有办法好好定下心来。对，所以定下心来设定一个目标，然后用对方法去执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很常会说，如果你今天目标设定是用 A， 是设定 A 目标，那你就要用 A 方法去做。没错，这很简单。你今天如果是想要走力量路线，你当然就是要去做肌力训练。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就是走所谓的就是健美路线，或是你想要以增加自己的肌肉维度为主，那你真的就是用就是健美的方法，或是就是训练肌肉维度的方法去执行。OK，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是因为我蛮常看到很多就是刚踏进健身房的，从我以前开始当教练到现在，我看过真的很多人，他的目标是设定 A， 可是方法是用 B 去做，可能用 C 去做，可能用其他不相干的方法去做，这个真的蛮多的。但其实这也就是显现出就是在训练观念这个部分上还没有一个很健全的准备，所以会导致成很用很直观的想法，就是说，哦，我今天就想要练的跟谁一样，所以我就去健身房拿哑铃做二头弯举，因为我想要跟他一样，这是很直观的。我看到某某某的手臂很粗，某某某的胸肌很大，我想要练的跟他一样，所以我今天就去健身房做二头弯举就好，然后去做那个cable 的飞鸟，好就结束。对，所以其实很明显就是可能方法是用错的，但是也不一定是完全错，因为也许这个一两个训练是那个成功的人他其中一两项的训练的动作，但不代表是全部。 OK， 所以这个部分是大家常常有的疑问。所以其实当你把目标设定好之后，你就要去找这个目标它所有相关的训练的方法，要怎么去练。OK， 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其实有点像是你可以做的事前准备功课。那我从重量训练里面各项能力的训练方针来给大家一个参考好了，对，方便大家就是在设定目标的时候有个方向。好，在重量训练里面啊，我们有几个常见的能力设定，那最常见就是肌力，最大肌力，还有肌肥大跟肌耐力，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爆发力，所以其实有四个。那如果以整个顺序来讲的话，就以强度来说啦，强度来说的话就是爆发力、最大肌力、肌肥大跟肌耐力，但是强度的设定就看你自己的不是目标，看你的需求，看你的课表怎么去做规划，这个就是要跟你的专业教练去做一些讨论。那我们先讲爆发力好了，爆发力它顾名思义就是要发展你身体的瞬间的力量，瞬间的力量，举凡跳跃、冲刺，或是像那种像篮球的切入第一步的冲刺，这些都是需要你的爆发力。但是爆发力它来自于最大肌力的底子。OK，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常常会把它放在一起，就是训练的原因在这里。对，但其实还是要看计划怎么执行。那爆发力的训练方针通常就是我们使用的重量可能是大概是8-9成重量，然后次数是大概是做1-3下左右。 那主宿的话不一定，可能常见的安排是大概五组左右，甚至有时候甚至到八组或十组都有可能，但主要还是要看强度跟次数去做安排。对，那如果说是想要发展是一些像是投资啊，或是或是说像是一些挥棒啊，或是说像是一些需要所谓的爆发耐力的话，它的强度可能就会稍微低一点点，可能就是大概四成或五成左右，甚至会更低，甚至可能是体重的 10% 都有可能，然后去发展他们的专项爆发力需求。这就要取决于你要做怎么样的爆发力训练了。 OK， 那最大肌力呢，我们就是都知道，就是大概是做到1到5下，那强度大概是设定在 85% 到 100% 之间，它这个目标是发展你的最大肌力。 OK，那肌肥大部分呢，就是我们常听到8到12下或者8到10下，那那个强度大概是设定在6成5到7成5之间。 OK，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设定。那肌耐力的部分呢，就是15下以上或者12下以上，那有些教科书都会写，我比较常看到是15下以上啦去发展肌耐力，那它的当然强度就会更低，可能是50% 或是 40% 左右，就是你的最大肌力的百分比。所以就是你选好目标是什么，就是发展这些身体的各项能力。那我们最常听到就是最大肌力，它是一个最基础的底子。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如果你的肌力的底子很足够的话，你要去发展肌肥大或肌耐力甚至爆发力的话，你才有足够的基础，也就是我们讲房子的地基啊，才能盖得起来。对，这个议题呢，其实在很多无论是 podcast 还是在 YouTube 就已经被讨论过很多次了，那已经有人讲过，那我就不再说了。对，所以方法要用对，是目标设定好，方法一定要用对。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就是让自己变得很有力量，那当然你就是做最大肌力的相关的训练。那如果说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如果说你真的是很想要跟健美选手一样那样子的身材，或者说你想像健体选手那样子的身材，你当然就是以肌肥大训练为主，只是说这些基础的力量训练还是需要有，因为你在发展各项能力的时候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出来。 OK， 那这个详细的内容呢，一些训练内容你可以找你的教练，或是说你找这方面专长的教练，请他们帮助你们安排训练计划或是一些动作的学习。 OK， 好，下一个其实也跟前面一个有相关啦，就是我也最常被问到说，教练，那我会不会就练得跟那个谁一样，那个某某某一样，或是那个很有名的选手一样？我每次被问这个问题啊，其实心中都会有个答案，就是你不会跟他一样。那我不会直接讲出来，因为讲出来感觉好像在那个凶人家一样。其实我不会啦。但是我会这样讲，其实是有道理的。你当然不会练得跟他一模一样啊，因为你的身高、你的体重不会跟他一样啊。那即使你今天的身高、体重跟他一样，可是你身体的比例也会跟他不一样，因为并不是每个人身体比例都一样。有些人手比较长，有些人手比较短，有些人大腿比较长，有些人大腿比较短，有些人小腿比较长，有些人小腿比较短，有些人躯干比较短，有些人躯干比较长，所以每个人的身体比例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会跟人练得跟某某某一样。当然，因为会问这个问题的人，通常那个背后原因是因为啊，我这样练会不会跟那个谁的肌肉一样大块啊之类的？当然也不会，好吗？因为那些真的练得很粗的人、很壮的人，无论是力量型选手也好，或对不起，无论是力量型的训练也好，还是那个肌肉质量，就是像健美式的训练，他们其实都练得很久，才有今天那样子的外形，才有今天那样子的能力，那样子的最大肌力。OK， 那初学者到那个阶段，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并不会短期练个几次之后就会跟了练他一样。OK， 就算今天非常认真努力，花了一样的时间，甚至 double， 你也不可能跟他练的一模一样，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大家的身材比例 都不一样，所以我不太可能跟他们练的一样，因为这个是很直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会这样问，其实也不能说算不对，因为就是很直觉用视觉看到的状态直接问这个问题。但是其实训练啊并没有那么的所谓的那么的直观那么直觉，因为大家都长得不一样 ,OK, 所以我们不会说啊看到谁我就跟他一样一起练这些，我就跟他练他 一模一样，不可能。所以即使你今天已经训练了一段时间练了很久，你可能会想说我这样继续练下去我会不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就取决于你想要练到什么程度，你想要练到什么样的也不能说进度啦，你想练成什么样子才对。如果说你今天我就真的是铁了心就想要练的跟健体或者健美选手一样，那你就当然就朝那目标迈进，你就是继续练下去直到你觉得满意为止，你就会到那个程度。但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是一样的，并不会每个人练到最后就真的会跟他们一模一样，这个还是要取决于每个人要让自己的训练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才是让你自己满意的。 OK, 如果说你今天练得非常精壮可能像那个 LeBron James 詹皇一样的身材，你觉得满意了 ,OK, 满意了。你觉得这样不够，我要练得像阿诺以前那种他在当选手一样的那种外形，好，那你就继续练下去，直到跟他一模一样，不是，对不起，不是一模一样，直到跟他一样为止，那你就继续练下去。OK, 但是我必须说不会跟他一模一样，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们大家的身体比例都会跟你想要那个模仿想要追求目标的人，你们身体比例是不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OK, 所以重点就是在于你到底想要练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什么样程度你才是满意的。那样程度如果是你满意的，是你想达到的，那就是你想要的样子。OK, 好，那下一个问题，我最常被问的，我没有办法做很重怎么办教练？这样子的问题，这种类型的问题，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只有找不到方法而已，有时候其实可能是他有接触过，可是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找不到成就感，找不到也有可能找不到目标，那其实也是因为找不到方法，所以没有办法找到真的成就感。对，因为做很重当然就跟力量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其实在力量训练里面我其实有时候会用所谓的力量发展的训练来看待。我们所知道的力量训练模式大部分都不外乎就是像是深蹲、硬举、卧推、上举这些杠铃肌训练。那其实力量训练并不单纯的只用这些工具来执行，不代表说只有碰杠铃才就是肌力训练，其实不是。早在几年前，我刚接触肌力训练的时候，我的确有这样子认为，做杠铃才是真的是肌力训练。但是过了几年之后，随着自己的进修跟自己的观察，发现力量训练其实并不是这么单纯，只有这些东西，有些工具也可以发展你的力量，甚至徒手也可以，甚至那种。我们常看到像大力士的训练器材，当然有新的啦，不一定大力士训练器材都是重的啦，那种比较小型点大力士的训练器材，沙包啊，或是说龙门架啊，或是说像是那个滚木桶杠啊，它有小只的雪橇啊当然壶铃也是，这些其实都可以发展自己的身体力量。对，所以其实肌力训练的力量训练的形式啊，其实非常多元，并不是我们常常看到那几种固定的形式而已。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训练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变化的方式，或者是比较降阶，就是难易度比较没有那么高的训练的动作来开始执行。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一些比较简单好操作比较降阶比较初阶的训练动作开始来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样子呢 除了发展自己的力量之外，其实也可以建立你对于这个训练的成就感，当然你的自信心就会跟着提升。对，所以我觉得不会没办法做中，而是方法用对就可以了。所以其实这部分一样，你可以去跟你的教练寻求一些协助，或者是找这方面精通的教练来做协助，这样子呢就可以在你的力量训练上呢就会有所突破，你就不用再担心说我没有办法做很重怎么办。 OK， 就像我前面说的，用对方法其实是非常重要。好，再来就是这个算是常被一些，如果说他很喜欢做一些球类运动啊，或是其他专项运动的人，他们有时候也可能会问我，那我如果说我现在开始做重量训练的话，那我要跟我自己本身的专项运动要怎么样去配合呢？这个可能讨论会有点深入一点点，因为毕竟已经牵扯到两种不同的模式。因为专项运动呢，他们都有一些自己本身的体能需求，像是如果你平常有去参加马拉松的比赛或是三铁的比赛，那这样的话你基本的肌耐力跟心肺的能力就有需要，那当然像是肌力也是需要，爆发也需要，尤其是三铁的选手。 OK， 那像篮球，因为我本身有打篮球，所以我对篮球的那个专项需求会比较了解一点。篮球场上就最需要就是奔跑冲刺的能力嘛，甚至还有急停、加速减速，然后连续跳跃，然后还有像是上半身你需要传球、投篮的能力这些，所以它涵盖了很多范围，所以光能量系统它可能就几乎都会需要协调配合。那像是肌力是最基础的，但爆发也要有，还有就是肌耐力的部分。对，所以先去分析你的专项运动里面它所需要体能需求，那再去安排你的训练到底要怎么去执行，去安排计划。OK， 那假设今天你已经有适合你的就是肌力体能的训练课表，那你要怎么样跟你自己的专项运动去做配合呢？那基本上就是不要有冲突，这是大家第一个要有的概念，不会是那种好，我今天下午去健身房练一波，怒练一波，那晚上再打篮球，他肯定会没力，而且可能会有受伤的风险。像我有个同事，他有次跟我说，他就是 RG 一时间断掉，然后听到我也吓一跳，就他说，因为他在断掉去打，他是打球断掉，他打球前一天有做下半身的训练，而且强度蛮高的。那会为什么会断，其实也不太可能，可能跟这肌肉相关啦，因为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可是其实啊，这是透露出一个讯息，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做完一个很扎实的、有强度的下半身训练课表，然后你再跑去打篮球的话，那除了造成疲劳感之外，你可能还会让自己身体有受伤的风险存在。OK， 因为毕竟重量训练是在破坏你的身体软组织，它需要时间重建。我们都知道这个规则。那你在刚被破坏完之后，过没多久，你就跑去做就是那个你的喜爱的专项运动，无论球类也好还是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你的专项运动其实强度也不低，那等于是你这一个时间点，短短时间点，你做一个 double 高强度的训练，那这样的话对于身体的损伤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基本上最主要原则就是他们不能有冲突。 OK， 那在专业的运动员，他们会有所谓的赛季的安排、周期安排，所以他们会有所谓的休赛季、赛季准备前期，还有赛季期，就是已经在比赛的赛季期。那每个专项运动他们的赛季期可能都不一样。那通常他们在休赛季安排就是会就是肌力训练会比较多，专项训练会比较少。那如果在赛季准备前期，可能前一两个月，他们可能就是 让肌力训练、肌体能训练跟专项运动训练可能各占 50%。 那如果说已经开始在赛季期了 ，OK， 这个时间内我会很常去比赛的话，那这样的话你的肌力训练就要放少一点，专项训练就要多一点点 ，OK， 这个是算是专项运动员他们自己安排自己的训练跟自己的专项运动训练技术训练的分配大概是怎么样分配。好，这个是运动员的版本。不过因为我们是一般人，我们做这些喜爱的专项运动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 OK， 因为我们不是运动员，所以那我要怎么安排呢？我也不太可能像运动员这样安排嘛。那一般人要怎么安排呢？其实也不难，也很简单。也不是说简单啦，就是说一样把握一个原则，你就会很好去安排。第一个原则其实是你要依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做出最好的安排。OK， 有些人可能他上班的时间跟一般上班族朝九晚五上班族可能不一样，他可能是有轮班制或者是三班去轮，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的上班时间跟在自己的生活的时间找出一个平衡点。那当然因为有些人他们有家庭的话，那可能更难了，因为毕竟他们要把时间切割给陪伴家人，然后才能有其他的时间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OK， 所以从自己的生活节奏找出一个平衡点，然后规划出一个时间区块，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安排你的训练跟你的专项运动要怎么去做分配。那以周期训练的角度来看的话，一般人的训练通常最常用的是小周期，就是以一周为一个单位，所以你可以用一周为一个单位呢去规划，去分割出你的训练的时间区块，还有你执行专项运动的时间区块。OK， 最常可能知道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平常都在上班，然后可能都是下班才去健身房运动，那可能打球啊、跑步啊，这些专项运动执行的时间可能就是在礼拜六或礼拜天，当然有可能大家是平日下班之后去做，所以。一样，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把你的那个去打球、去跑步的时间先定好之后，再去规划你的训练时间要在哪个区块。不过要注意的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你在执行你的专项运动日的时候，必须把它列为高强度日。为什么呢？以打篮球来说，在篮球场上冲刺。还有碰撞、争抢球 ，OK， 这些都是不可变数的，不像在健身房里面，你的变数都是可以被设定好的。在球场上面，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数是我们不可预防的。可能今天你不小心被打了一个拐子，可能今天你不小心被绊到一下，不小心跌倒，可能今天你冲刺的时候、抢球的时候，你不小心跌倒之类的。那都是我们不可预测的，不可预测的。再加上有所谓的刚刚我们讲的碰撞，强度很高的碰撞，可能还有冲刺、折返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算是没有办法预期去控制。所以又是这么激烈的比赛的状态，因为有竞争，所以一定有比赛，一定很激烈，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列为所谓的高强度日。所以要跟你的训练的高强度日，你的重量训练高强度日。一定要把它错开 ，OK， 起码要隔个2至3天以上 ，OK。所以理想状态的话，可能就是 OK， 比如说礼拜一你是做比较高强度的训练，好，然后礼拜二可能好休息，礼拜三呢可能是做强度低的训练，好，礼拜四可能就休息，那礼拜五 OK， 就是你 maybe 是你的就是。去打球的时间，或者去执行你的专项运动时间。好，礼拜五 ，OK， 就刚好我们隔了3天左右。那六日呢，可能就有一天你可以做中等强度的训练，对，选一天做中等强度训练，或者是你选择做一些休息的一些恢复工作也可以。 对，这是举个例子，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就像我刚刚说，把握一个原则，你要让你的专项运动日被设定为是高强度日，然后跟你的训练计划里面的强度比较高的那一天错开来。OK， 重量有做高强度重量训练，比如说你做大负重深蹲、大负重硬举、大负重卧推，或是说你有做一些很激烈的体能训练，那就要一定要跟它错开。OK， 所以总而言之，你的专项运动日要跟你的健身房的训练的强度也一定要做好规划，然后把它们区隔开来。OK， 那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你的休息、你的恢复会很重要。OK， 毕竟我们不像职业运动员，我们有专属的防护员，有专属的物理治疗师或者按摩师，这些我们不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们自己在休息恢复上就要变得非常主动，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睡，然后好好的饮食，然后你的放松伸展也不可少。像我最近有看一本书，叫做那个叫什么？我看一下，翻一下。我最近有看一本书叫《运动健护全书》，它里面其实就讲到一个金字塔的模型。那金字塔模型的最底层就是我们所谓的训练恢复的金字塔最底层，也就是最基本的那一层，就是睡眠还有饮食恢复，这些是最基本的。在上面上去才有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些特殊的疗法，这些特殊的疗法比如说像是拔罐或是针灸，这是我们在就是中医比较常看到一些疗法。那再可能还是有像目前最常听到像是筋膜刀或是一些特殊仪器、一些昂贵仪器设备的疗法，那才是会再上去一点点。所以我们要先把最基础的那个保养恢复工作先做到位，睡眠还有你的饮食这些，那还有你能做的一些伸展放松，那才是最基本的。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般人，然后你平常有些自己专项运动的喜好，那你想要透过就是重量训练来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能力，那在安排上面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样安排，不要跟你的专项运动日，不要跟你的打球日，不要跟你的登山日，或是说不要跟你的马拉松的训练有所冲突。OK， 要把有强度的训练呢给它区隔开来，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有受伤的风险。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刚好前面有提到，就是专项运动的体能的需求。那回应就是我一开始有前面有提到，就是我去参与就是散步上篮的 podcast 节目，就是那主持人他有问到我这些问题，那当时其实我没有回答得很完整，那我在这边再多做一些补充好了。OK， 那对于篮球运动来讲，我们重量训练到底要怎么去安排，怎么去设计呢？其实如果以肌力训练来看的话，我们从最基本的肌力训练来看的话，动作的选择来说，一定要是符合篮球场上的动作。那我就从下半身开始说好。下半身训练动作选择的话，就会从六角杠硬举 （tri bar deadlift） 开始，因为它的训练目的一样是发展身体全身的力量能力为主。它的主要是训练下半身，训练我们的臀跟大腿 ，OK， 然后还有我们核心躯干。那因为它动作角度跟篮球运动的投篮、防守、身体卡位、抢篮板、起跳的角度其实最接近的，所以六角杠硬举绝对是首选。OK，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场上有些很多奔跑嘛、急停、切入、转换方向这些动作，那分腿蹲就是各种形式的分腿蹲，无论是后脚抬高蹲也好、原地分腿蹲也好，还是任何形式的分腿蹲，就是单边的那个能力，下肢单边的能力是一定要训练的。 OK， 好，那再来就是像我们往上推好上半身的话，上半身的话，因为我们比较多像是投篮的动作，那我们当然肩推上举的动作一定要做，然后还有就是防守卡位的需求，你当然胸推卧推的系列动作一定要去练习，那背也很重要，引体向上或是划船练习背部的训练一定要有，因为这可以帮助你在防守或是卡位抢篮板的时候，你的身体核心才能够稳固。那当然还有一些像是核心训练，当然 也是要做，躯干的核心稳定训练还是要做。然后如果说还有爆发力的话，当然像是一些跳箱的爆发练习也需要，因为可以从跳箱这个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去让你练习如何利用你的身体力量的联动，让从力量从下肢传到上半身来。那更明显的就是像是做一些奥林匹克举重形式的训练，这个就是很标准的让你练习你的身体的动力链的传导，如何让你的力量可以从下半身发展到上半身，就是传到上半身来。 OK， 所以这几个算是我目前了解，如果说要安排重要训练动作在篮球，针对篮球运动的话，我会选择几个种类的动作，当然更细的部分当然还要看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还有能力去做安排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好的，那下一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教练，我要练多久才会有成果？哦，这个超常被问的，这个很常被问。我觉得我刚错了，刚第一个的那个目标方法设定可能并不是最常被问的，我可能最常被问的，我现在想起来最常被问的是要多久才会有成果。 OK， 其实我可以理解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就是马上，因为通常问这个问题大部分的人都会心中抱着一个憧憬，就是我想要赶快达成我想要的目标。 OK， 我可以理解大家都想要马上有效果，但是其实也不妨去思考一下，你看到那些身体很强壮，男生身体很强壮，女生身体很那个线条很棒，然后练得很精实，他们这些体态很好的训练者，他们是花多久时间训练的？他们花了多久的时间来让自己有所改变？短则一年，长则可能三五年以上，就我的观察。OK， 所以反过来说，在没有被改变之前，你可能觉得自己的体态不是很好，觉得很糟糕。那你可以不妨想想，这样子的不好的生活习惯养成，你已经维持了多久？那如果你知道，那你可能就需要加倍努力，花很多时间去改变。当然，不代表说就是一定要花非常长的时间。如果说你今天用对方法，做对的事情，当然就可以缩短这个差距。OK， 这样讲可能有点点小小的不好听，觉得有点直接。但是其实，如果总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是说，哦，我很想赶快达到自己我想要的成果，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可是都没有去想过说，那我过去这段时间，我这样子的不好的生活习惯跟不良的体态，我到底维持了多久？如果没有去稍微检不能说检讨，稍微去思考一下，去反思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发现，在这样在训练这条路上面，你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挫折，可能就会想说啊，怎么这么难啊？我这么辛苦练了一个月，结果身体的那个体态变化都不明显。对，就是会遭遇到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就我的观察， 到底要花多久时间才会有一定的成果有变化？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有些人可能会很快看到三个月有变化，但是那个变化可能很小。但是整体上看来，我觉得三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去认识你自己的身体，以及你可以去养成配合饮食计划的这个习惯。有些人真的很期待三个月看到一个成果，可是我必须直接说，三个月其实看到的变化真的很小很小很小，真的很小。你可能会觉得，可能自己会觉得，我好像有变化，可是以整体看来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必须说，这个三个月的时间，这我自己观察到，然后我自己有稍微算一下那个分计算一下那些三个月的时间，就是真的是认识自己的身体，你知道你身体该怎么样去处理，你知道身体要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在训练的时候。那今天你有想到一个饮食计划，这三个月的时间是足够让你养成你去配合这些饮食计划的习惯。OK， 所以有点像是一个起步而已。那再来，再拉长一点好了，半年的时间可以看到什么？半年时间呢，其实有点像是刚我前面讲的延伸，你开始会让你的训练跟饮食计划变成你的生活的习惯的一部分。OK， 那这时候呢，也有个好消息，你可能会开始看到你的体态有些变化，或者是说你的身体的能力、你的肌力有些进展，你的心肺功能有些进展，你的爆发有些进展。OK， 那这个呢，一样，就像我刚刚说，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进度不太一样，能力也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显著效果是多还是少，那就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主观的想法是什么了。对，但是我的观察，我的这样子看下来，其实半年会看到自己有一些小小的变化，而且是蛮明显的，你自己会开始觉得有些变化。那再拉长一点，一年 ，OK， 一年的时间，你非常扎实的训练，当然因为时间累积下来关系非常可观，你就会看到你身体有更显著的改变，无论是我刚刚提到的像是体态，或者是身体素质的能力，都会有明显的改变。也许经过这一年扎实的训练呢，然后有一天你可能遇到你许久不见的朋友，他们可能说：“哇哦，你怎么变了？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你好像变壮了，你好像变瘦了之类的。”对。遇到一些久久不见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他们可能就会对你有这样子一些观察出现。所以我自己很常跟学生说，你真的要非常显著，真的要看到非常显著的成果的话，我个人觉得最快九个月，正常时间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一年。我说的是最显著的成果，最显著的体态改变。OK， 所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说啊，我到底要多久才有一定的训练成果？其实不用急，其实真的不用急。最重要的是耐心。对，与其一直思考、一直想啊，我到底要多久才有个成果？那我是不是练的太少？我要练多一点。与其想这些，那我觉得还不如倒不静下心来，跟着你自己既定的课表，跟着你既定的计划走，跟着教练帮你安排的训练菜单走，跟着教练帮你安排的进度规划走。那时间到了，你的成果就会慢慢的展现给你。当然，你要付出一定的努力，而不是哦，教练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其他时间我就随他去，然后饮食计划我也不管。那个当然不会有你想要成果出现。OK， 所以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才会看到成果？这个第一个我没有最肯定的答案。那上面我讲的时间点是我自己观察出来一个大约的时间， 也不太可能真的很准，一年就怎么样，半年就怎么样，不太可能。但是这是我自己观察的一个周期。好，以上这几个问题呢，就是我最常被新手初学者常问到的一些问题。那希望这些解释跟答复呢，都可以帮助到目前还是新手的你，或是初学者想要准备踏入训练领域的各位。OK， 那如果说你还有任何想问的问题不在这边的话，你可以透过 IG 私讯给我，那我会给你一个完整的答复。那最后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Podcast 的频道，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个五星留言给我。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啦，拜拜。